西瓜，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请我们打开约翰一书，我们今天要读第三章，我们从第四节我们念到第八节。约翰一书第三章，我们从第四节念到第八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我们一同还是再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每一次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聚集，我们知道你的灵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知道你愿意把你的儿子向我们启示。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好让我们里面的人能够清醒，里面的眼睛能够明亮，我们能够知道你话语的奥秘。我们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一次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约翰一书第三章前面的三节，在那里老约翰让我们看见说父是多么的爱我们，他是用什么样的爱来爱像我们这样子的人，是超过我们所能明白，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像我们这样子生在最终长在最终的人，他居然称我们做他的儿女，而且他让我们真的是他的儿女，并且在他的恩典中他保证一件事情，将来有一天他要让我们像他儿子耶稣基督一样的美丽，一样的荣耀。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爱，不只是天父这样子的爱我们，这里更多的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也是有莫大的爱。那主在我们身上的爱从哪方面来显明出来呢？主在我们身上的爱，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主要为我们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他曾经显现是为着除掉我们的罪，第二件事呢是他将来还要显现，要除去魔鬼一切的作为。这个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一些人所要做的奇妙的恩典，这是他的大爱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第四节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说，凡是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这里他告诉我们，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你很确定的知道一件事情，他一定违背了神所给人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神对这人的要求他违背了，这个叫做犯罪。然后他再告诉我们说，当一个人违背了神的话语，违背了神给我们的话的时候，这个本身就是犯罪。那么这个 这样子的解释这一节的圣经，这样的了解这节圣经是没有错的，中文这样的翻译也是对的。但是他这个违背律法这几个字，如果我们花一点时间真的去了解它的时候，我们发觉它的深度啊，可就不是单单的就是违背了律法而已。在好一点的英文圣经，他们把这个字翻作 lawlessness， 中文呢也许最合适的翻译就是无法无天，是根本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心上，完全对着神对我们的要求依附，为所欲为，依附漫不在乎，依附叛逆的态度，这个东西叫做罪。其实一个人犯罪了，当他不管犯了什么罪，说穿了都是一样的事情，就是他按照他自己的意思，他喜欢做他要做的事情，但他不管这件事情对别人有什么伤害，他也不在乎神允许不允许做这件事情，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谁有资格不让我做呢？当人用这样的态度来生活，无论他做什么事，他都是犯罪，因为这个叫做无法无天。这个表示在这个人的心里面，他比神还大，神也管不了他。这个是罪的本质。其实我们想一想，魔鬼当年最早的时候他犯了什么罪？不就犯同样的罪吗？他自高自大，他要与至高者同等，他不要受限制，他不要再不要任何人可以管他的。那么在这里他说，每一个人他犯了罪的时候，他就是违背了神的律法。那这很有意思啊，他这里讲到每一个人他犯罪的时候，他是个罪字啊，他这里用的是单数。那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说过，圣经里面罪这个字，当他用多数的时候，他所代表的意义乃是讲到许许多多犯罪的行为，杀人啊，说谎啊，色情啊，偷盗啊，逃税啊，很多很多不该做的事情，暴力啊，欺骗啊，贪污啊。但是圣经里面用到单数的罪的时候，这个所强调的乃是我们这个人罪的本性。你不一定外面做了什么坏事，但是你的本质上是一个不把神的话当作话，不把神当作神的这个态度，这一种生命的本性，他所做出来的事情通通都会成为罪行。一个人绝对不是因为他做了很多坏的事所以他变成了一个罪人，按照圣经的教导，是因为我们这个人的本性里面就是目中无神，自以为神，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这样的生活态度叫做罪人。我们这样的罪人早晚有一天，在适当的机会，在适合的场所，我们就一定会做出罪行来。圣经里面对着罪有好几个不同的地方替我们定义什么叫犯罪。譬如说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二十三节，他说凡不是出于信心的就是罪。一个人当你不相信神，一个人当你所做的事你根本就不信神在掌管，你不信神是神，你做的任何事都是罪。那在旧约圣经里面，箴言二十四章第九节啊，那他这里讲到的罪更有意思，他怎么说呢？他说愚顽人的心思就是罪。 圣经里面一讲到愚顽人哦，表面看起来是讲的这个人又笨又顽固嘛，所以叫愚顽嘛，啊，就是愚笨顽固。那其实这个字它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它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呢，以自我为中心，不相信神。他说这样的人呢，他的心思就是罪。换一句话说，就是一个人当你不信神的时候，当你没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你的头脑、你的想法、你的看法就定规了你要做什么。那你定规的东西肯定跟神所定规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定规出来的东西，圣经说这叫做罪。如果我们还记得伊甸园的故事，亚当跟夏娃当他们面对这两棵树的时候，其中的一棵树叫生命树，另外一棵树叫做知识善恶树。什么叫做知识善恶树呢？知识善恶树就是愚顽人的心思，就是我认为、我想、我觉得、我是这么的看法，以自我为中心。什么叫生命树呢？生命树就是以神为中心。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罪，这是记载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七节。他说一个人呢，如果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他却不去做，这就是罪了。你知道世上的人常常以为我没有做什么坏事，哪里我是一个罪人，我哪里有犯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知道什么是良善的，我们却不去做，那就说明了我们里面的罪性故意的叛逆神的良善。因为罪性是什么？罪性就是以自我为神，一切的事情、整个的宇宙都是围绕着我来旋转的。我知道这个事情好，但是要看我心情好不好。我高兴做就做，我不高兴就不做。谁来决定做不做？那当然就是这个罪性的我。所以从本质来讲，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目中没有神，他这种的态度在整个圣经里面都让我们看到，这叫做罪。那么这个罪啊，非常非常的可怕。为什么可怕呢？因为神给人许许多多的律法，神给人许多的话语，神给人很多的诫命，就是为着要限制人不要犯罪。如果我们无法无天，我们根本就不把神的律法放在心里面，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就叫做罪。那有的人就问了，哎，我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了，基督徒可是不在律法之下吗？记不记得保罗在加拉太书不是已经跟我们讲过了吗？他说你们是被圣灵所引导的，你们就不在律法之下了。你们是要顺从律法呢，你们还是要顺从圣灵呢？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以为啊，太好了，我现在已经信主了，圣经里面所有的这些律法对我都没有用了，我现在是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就真自由啦。你知道老约翰那个年代，很多自己以为自己很属灵的人，他们就落到这个错误里面。他们认为犯罪有什么关系，反正主的宝血在那里，犯罪有什么关系，这个是这个臭皮囊犯的罪，这一个肉体是败坏的，他犯就犯吧，无所谓的，不碍事，我们追求属灵，我们里面的人爱主就可以了。这是为什么老约翰在这里清清楚楚的讲，没有这个事，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基督徒了。千万不要忘记一件事啊，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一节，保罗那里清清楚楚的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虽然没有律法，并不是没有神的律法， 我们乃是在基督的里面，也就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我们在基督的面前啊。弟兄姐妹，我们虽然不受到以前律法的辖制，但是今天一个信主的人，我们生活中有一个更高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基督就是我们的律法。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了。哦，基督这个律法跟以前的律法不一样。以前的律法，它对人的要求啊，就是律法的要求，一条一条的规定的，很清楚。基督做我们的律法，这个是爱的律法，这个不清楚的，他没有给你讲什么。因为爱是什么？爱是凡事都觉得亏欠的。爱是什么？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啊。哎呀，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基督这个律法，这是更高的律法。当一个人活在神的爱的原则里面的时候，他就是活在律法之下。为什么？不是说他受律法的控制，乃是因为他已经受到一个更高的标准。这个当你有一个更高标准的时候，这个低标准对你的要求根本就算不得要求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可不是无法无天的人了。一个基督徒，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受到主他自己生命这个爱的原则的管理，因为他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当时那一些错误的想法，当时那个时代错误的教导，在今天多少的时候也在神的儿女中间。我们常常以为没关系的，不是的，很有关系的。你知道今天基督徒我们常常犯的一个错，就是我们不知道罪有多可怕。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开车有没有这个经验啊？譬如说你开车经过一个红绿灯，你没有注意，所以等你到了红绿灯口的时候已经黄灯了，那你又不想紧急刹车，然后你就一加油门就冲过去了。那么等你冲过去的时候呢，也没有警察，也没有照相，也没有人找你麻烦，诶，你蛮开心的。但是你知不知道，当你这样的做一件事的时候，这个对你的生命发生了什么影响吗？你说没有啊，没有什么。有，你开始发展出来一种侥幸的心态，你开始发展出来一个也许可以做一些坏事，只要不被抓到就没有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犯罪一定有后果。你知道我们有自由选择犯罪，我们也有自由选择不犯罪，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自由来选择我犯了罪以后它的后果会是什么样子。这个你不能选的，你一犯罪它就有后果。而且弟兄姊妹，更不要忘记了，一个人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受到最大的刑罚还不是罪恶犯罪以后的后果所带给我们的刑罚。一个人犯罪的本身就是最可怕的刑罚，因为当我们犯罪的时候，邪恶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增长。今天这个时代真邪恶，好多人做很坏很坏的事，还理直气壮，还觉得像以前中国大陆那些人一样造反有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记住，当你做了错的事情，这件错本身就是一个邪恶，它就在你的生命中腐烂你，污染你，这是非常可怕的东西。更别忘了，罪还有后果，还有刑罚。你知道有些人呢，他做小偷，第一次偷吓得半死，没被抓到，第二次再偷，越偷越大，越偷越大，最后这个人罪恶已经把他污染到一个地步， 改都改不过来。人年龄越来越大，就越来越明白，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解决我们罪恶的问题。但是我们感谢神，在第五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主耶稣第一次到地世上来，这是主曾显现。他显现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除去世人的罪。那这里这个罪是复数的，这里讲到世界上的人犯的所有的罪。当然有人说这个也包括每一个人单数的那个罪，加起来也可以用复数来表达。无论是我们的罪行，无论是我们的罪性，耶稣基督到世上来都要为我们去解决。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那里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那个除去这两个字也非常有意思。你知道罪孽在人的身上它是有刑罚的，罪孽在神的身上它是有污染的，而神的羔羊来的时候，他不但把罪的刑罚拿走，他也把罪的污染，把罪的本性从我们的生命中拿走。哦，这是一件何等美丽，这是一件何等宝贵的恩典啊！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在旧约里面，当他们去献祭的时候，有一个祭他们要有两头羊要拿到那里去，其中有一头羊呢，要把它宰了，然后要把它放在祭坛上烧了。那只羊说到什么呢？那只羊所代表的就是我们罪的刑罚，这一只羊替我们承担了，所以它是一个代罪的羔羊，它要死的，它要流血的，它要替我们付代价。但是另外还有一只羊要做什么事呢？这个献祭的人要按手在这个羊的头上，然后要把这只羊就送到旷野里面去。那代表着什么意义？那乃是说到我们的罪加在这个羊的身上，永永远远的消失了，离开了。我们真感谢主，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东离西有多么远，神就叫我们的罪恶离开我们有多么的远。如果神只是赦免我们过去的罪，如果神只是赦免我们犯罪的刑罚，这个实在已经很好了。但是弟兄姊妹，这样的恩典是不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会继续犯罪啊。我们的本性如果不改变，我们会继续的伤害别人，我们也继续的会被别人伤害。但是我们感谢主，主在他的恩典中，他不但把罪的刑罚替我们拿走了，他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所有罪恶的刑罚都加在他的身上，他为我们流血，他为我们受死，他为我们尝了地狱一切的惩罚。不但如此，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要把一个除去罪恶本性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本质被改变。哦，这是一个多么多么宝贝的事情啊！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他曾经显现，因为他来的缘故，他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带下莫大的恩典与祝福。他替我们一次解决了罪恶的问题，让我们今天这些人不再有罪恶刑罚的恐惧，并且我们这些人也不再受罪恶权势的辖制。你知道，一个人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爱犯罪不爱犯罪由不得你，叫你犯罪你就乖乖犯罪。但是一个人信了主，真好，这个复活生命的大能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这个人有能力对罪恶说不。所以基督徒今天犯罪了，你要知道，你千万不要讲说我神在江湖身不由己，没有这套。基督徒犯罪都是我们自己回到老我的里面，我们不跟主合作，我们愿意犯罪，我们才犯罪。但是感谢主，这个新生命释放了我们，它让我们有能力可以不犯罪。这样的经历，这样的恩典，在许许多多神儿女的身上都是真实的。主爱我们，用什么方式表达？就是他曾经显现，除去罪恶。因为对我们人而言，我们在地上最大的需要，不是拿绿卡，不是赚钱，不是娶老婆，不是买房子。我们人在地上最大的需要，就是能够除去罪恶的刑罚，除去罪性的枷锁，让我们活着就像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像神的孩子。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真感谢你，因为不但你爱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爱我们，他为我们解决了我们罪恶的问题，我们真感谢你。我们祷告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拜拜。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向我们神的殿。